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张欣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多重信号显示习纲前代子之争将进入决战，中共推动退伍军人到中小学任教，被指培养炮灰。美最高院裁决人民有权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普京如推金砖五国，习近平枪美挺俄呼应。七一前夕香港后任高官染疫，习近平访港添变数。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6月22号视讯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强调中国将努力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李克强亦多次开会要求稳定经济大盘，然而收效甚微。有资深媒体人表示，原因好简单，北京当局拿不出钱来。另有分析认为，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习近平还未掌控钱袋子。最近一些引人关注的事件似乎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习与江派的钱袋子之争即将进入决战。官媒新华社6月19号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引发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据称，对不同层阶、不同类别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分别提出了禁业要求。领导干部职务层次越高，要求越严。6月17号，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事。强调说，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严于律己上必须坚持最高标准，要求全党做到的要率先做到，要求全党不做的要坚决不做。习近平对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这番敲打，罕见的见诸中共各大喉舌媒体，引发外界关注和议论。5月15号，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习近平去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警告说，各类资本都不能够横冲直撞，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要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卫健行撰稿人黄友群博士认为，这个新五反的关键是反调与习的政敌勾连，对习的权力构成威胁的资本巨头。言外之意，习近平正准备将钱袋子从中共权贵手中夺过来。华尔街日报6月9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神秘失踪已有5年之久的明天系创始人萧建华，最快将在本月在上海接受刑事审判。萧建华的哥哥萧新华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拒绝回答有关案件细节的问题，但他透露他非常复杂，充满戏剧性。据媒体披露，萧建华与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的儿子曾伟等多名江派太子党关系密切，是曾家的白手套。萧建华的明天系利益集团背后涉及江泽民、曾庆红、贾庆林、刘云山、张德江、李兰清等江派高层家族。萧建华出事据信与2015年6月一场被称为金融政变的股灾有关。这场股灾被认为是政敌对习近平反腐打虎发起的一场阻击战，试图从经济命脉下手击垮习近平。有消息透露，萧建华向当局提供了中共权贵金融大鳄的联络图。如果这个是真的，或者意味着习近平与中共江派之间的前代子之争即将进入决战的关键时刻。中共官媒宣传促进退伍军人到中小学任教引发热议，在中共政治不断左转的背景下，有网友讥讽这是从小培养炮灰，还有人认为是军管前奏。新华社6月22号报道，中共退役军人事务部、教育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意见，此文被各大党媒反复转载。意见要求高校扩大师范类学科对退役大学生士兵的招生计划，优先为他们开放师范类专业和提供补习。各地政府依托高校为退役军人开设师范专业专修班，开设教育教学能力专项培训等。意见还要求地方政府为退役军人单列中小学教师招聘计划，放宽年龄限制，鼓励退役军人毕业生优先到中小学任教，在学校绩效工资分配、职称评定、岗位晋级考核中，亦要对他们体现激励导向等等。意见称此举旨在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还提到改善中小学教师队伍学科结构和性别比例等。其中亦强调退伍军人政治信念坚定，使命责任强烈，作风素养过硬等。近年来，大陆退伍军人的维权浪潮一波接一波，当局发文关注退伍军人就业被质疑带有维稳的因素，而在当前中共政策左转的环境下，中共当局推动退伍军人到中小学任教亦被怀疑是否有政治考量。在大陆微博上，经过审查机制筛选的网友评论针对此事的正反意见各半，不过支持的意见很多都是重复官媒的腔调，而持反对立场的评论则内容丰富。美国最高法院周四6月23号首次宣布，美国宪法保护个人在公共场合携带手枪自卫的权利，从而推翻了纽约州控枪法。在枪支暴力问题引发新一轮历史性相关争议之际，这一裁决意味着枪支权利倡导者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在6-3的裁决中，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推翻了纽约州对在家庭以外携带隐蔽手枪的限制。法院认为该州1913年颁布的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的个人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由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撰写的裁决书宣布，宪法保护个人在家庭以外携带手枪自卫的权利，根据纽约法律的正当理由相关要求，不受限制的隐蔽持枪证申请人必须让州枪支许可证官员相信其有实际而非推测的自卫需要。托马斯说，纽约的限制是违宪的，因为它阻止了有普通自卫需要的守法公民行使他们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最高法院这项裁定是在国家努力因应枪支犯罪激增的情况下所作出，它推翻了纽约州一项携带枪支需要许可证的法律。预计该裁决将推翻其他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和新泽西等人口众多的州所实施的类似于纽约的法律。而根据这一新的法律框架，主要是在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实施的其他拥枪限制措施可能会在法庭上受到挑战。根据一项武器调查，2017年有近4亿支枪在美国居民人口中流通，意味着每100人有120支枪。由于入侵乌克兰受到西方规模空前的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加强与金砖五国的关系。中央社报道，普京22号透过视讯在一场金砖五国商业论坛上谴责那些出于政治动机的新制裁不断实施，这些制裁与常识和基本经济逻辑互相矛盾。普京说，俄罗斯正积极将贸易流通和对外经济联系转向可靠的国际伙伴，尤其是金砖五国。西方对莫斯科一连串制裁促使普京寻求新的市场，并加强与非洲和亚洲国家的联系。他说，俄罗斯对中国和印度的石油供应正在增加，农业合作正蓬勃发展，俄罗斯向金砖五国出口肥料亦是如此。他表示，在俄罗斯开设印度连锁店， 增加中国汽车在俄罗斯市场销售比例的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中。普京还说，俄罗斯正与金砖五国合作伙伴开发替代性国际移转机制和一款国际储备货币，以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相较于美国、印度、日本和澳洲的四方对话，由美国主导以抗共为主轴，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的金砖五国，被视为中共用来推广其有别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虽然金砖五国成立超过十年，设立新开发银行并提供发展中国家资金，但外界普遍认为其实质成果有限，并未达到预期。今年的金砖五国虚拟